我们早安。
早。
我记得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常常看到电线杆上，有人贴的标语，那是教会贴的标语，是传福音用的。这标语就是六字：信耶稣得水，信耶稣得永生啊。那个永生的日久了，那个泼了就变成水牛了啊，所以大家都说信耶稣得水了。不过其实是信耶稣得永生。永生我们想到的就是进天堂去，进耶稣我们就会进到天堂去。天堂有什么好呢？我天堂当然是圣经告诉我们，那是黄金街第一层，非常好。可是你想想看吧，黄金街第一层又不是你的，有什么好呢？你就是能够看看而已嘛。黄金街第一层，其实天堂里最好的是因为在天堂里面我们能够有主同在，有主同行，这是最好的。天堂里面就是有主同在，有主同行。所以每次在讲到天堂的好处，大家就心潮开裂，因为我们常常有人说你信耶稣有什么好，在信耶稣就进天堂去了。天堂比这些佛教说信佛的可以到西天去呢更好。最近我们很少人愿意到印度去住，每个人若是听说公司派他到印度去住啊，就很伤脑筋的，要自己带水啊，带什么东西都要带去啊，因为印度水非常好。所以到西天呢，我不晓得，我自己讲，因为我不愿意去，我愿意到天堂去。到天堂去，有主同在，基督徒也很喜欢讲这种事情。所以有一位弟兄每次讲到进天堂就很高兴，他就滔滔不绝地讲，到天堂去你看看，主擦干我们的眼泪了，在天堂呢我们就不再有忧愁了。我们今天说主这个神擦干我们的眼泪，是真的，是这么讲，而且不但擦干了，他还把我们今天的眼泪呢藏在一个皮囊里面，常常拿出来纪念说，这位弟兄这位姐妹呢，他比自己这个杯爱的事情，我要为他安慰。吴弟兄就很喜欢讲天堂，一直讲天堂，讲个不停。每次他讲到讲天堂，弟兄姐妹就心里面就准备了，不晓得讲多久。有一次他讲了很久很久，时间呢不晓得讲到什么时候，而且他鼓励弟兄姐妹说：“你们要讲到天堂的时候，你不要睁眼睛看天堂，你不能看得见，你这样闭眼睛，那一边听人家说天堂是多么美啊，那边呢有生命树啊，有那个河水这样流过去，很美啊，还有这生命树有十二样果子，可以医治这样的疾病。”啊，一直讲一直讲，他这时候有人说：“你要闭起眼睛。”他自己也闭起眼睛了。又开始讲了，讲很久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哇，这个经讲到现在讲了多久了？就一个一个从后座上，一个人就走出去了啊，一直走到最后呢，吴弟兄呢就上来了，拍拍对吴弟兄肩膀，是，今天呢麻烦你讲，这是教会大会的钥匙，你出去的时候啊，给你自己的锁上去。天堂就是这么好啊。讲的人都不想讲到哪里去，听的人也许不容易看见。但是我们记得上礼拜我们是庆祝复活节，我们的信息是讲什么？哪段经文还记得吗？上礼拜的经文是讲了耶稣复活，是不是？耶稣复活的经文在四本福音书都讲到了。上礼拜我们所谈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也是同一章，用的经文是前面那一段1节到12节的经文。今天我们所看的这后面的讲的事情是复活节那一天，第一个复活节那一天到底下午发生的事情，不是上午。上一个我们才讲的是上午，今天我们才讲第一个复活节的那一天下午发生的事情。那一天下午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要回家去，因为照犹太人的规矩，有三个节期，犹太人的男子都要全家带着全家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这个月节是第一个节期要上去的，所以这两个门徒也是一样的，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他们去的时候心里很高兴，他们没有带着他们的妻子，没有带他们的儿女去，他们就是两个人单独上去的，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日子耶稣一定会到耶路撒冷来。他 他们相信在这个遇见的时候，他们能够听到耶稣的教导，也能够看到耶稣在地上行神迹，他们很兴奋啊。只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月竟然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从盼望里面突然间变成失望，看到耶稣被钉死一天两天，他说他在复活，好像都没有发生一样，从失望好像变成绝望。只是到了第三天早上，有几个妇人就去照着规矩带着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的时候，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讲的了，看见坟墓是空的，又看到几个天使说主复活了，主活了，他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呢，把这个消息带回来，门徒有的也是看着，看着确实看到火真坟墓是空的，但是没看到别人，所以这些门徒就觉得很惊讶，有的人说他活的，有的人说他坟墓是空的，他们从盼望变成失望，从失望变成绝望，从绝望变成迷望，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他们正在这个时候就走不下去了，事情已经三天了，已经绝望了，又不懂发生什么事情，就回家去嘛。他们一边走的时候一边就谈论这个事情，他们心里面有愁，脸上带着愁容，自然很悲哀，就走不下去。他们要走七里路，七英里路啊，不是七公里，七英里，七英里呢要走差不多三个钟头，慢慢走，走不下去，叫着他们要往西走，往西走就是向着太阳啊，下午往西走向太阳，一边走一边谈，面带愁容。这时候突然在路上有另外一个行人就靠近他们说，哎，你们在谈什么事？这个人跟他们一路走过来，他们不认得是谁，所以这两个门徒就说了，我看你大概就是唯一的在耶路撒冷做客几天了，还不知道在耶路撒冷发生什么大事啊，你都不晓得吗？他们就把在这三天的逾越节以后发生的事情都讲了，告诉这个陌生人。他们没有看出来这个陌生人就是耶稣，只有他最清楚这三天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不晓得，他们就把事情告诉了这个陌生人了。这个陌生人就直接说了，就把这三天要讲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们，只是他告诉他们原因是什么，在告诉他们这个事情的原因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你们可真笨，你们对先知的话信得太迟钝，你们真笨啊！你们对先知的话信得太迟钝。先说了这句话，然后就把先知的话完完全全的讲解清楚了。那讲了两个钟头了，这两个人哇很好，先知的话以前也听老师讲过，听耶稣讲过，现在又听这个牧师人讲，讲了两个钟头，他们的心里面呢豁然开朗，我明白了，我知道了，耶稣应当这样受害，基督应当这样受害，然后第三天复活进入他的荣耀里面，我明白了，是真的，是对的。耶稣讲，耶稣讲的也就是在旧约里面讲到弥赛亚，弥赛亚是怎么样子的，弥赛亚旧约里面是讲到两面的，弥赛亚是一位弥赛亚，可是是两面的，有一面是受苦的弥赛亚，有一面是荣耀的弥赛亚。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他们的认识当中，他们只看到那一位荣耀的弥赛亚，没有看到那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他们一直把那个受苦的弥赛亚说那就是我们，那是我们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想到那个受苦的弥赛亚原来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做的就是做那一个受苦的弥赛亚所要担当的，然后他受害被钉死，他复活以后那就进入他的第二面，就是荣耀的弥赛亚。 这两个门徒一下子明白了，他说嘿，今天呢听你这个故事你这么讲，你简直是我们的老师的啊，就想到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啊，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他说胜读三年书了，我们听老师讲三年还不如你一两个动作就有讲，就为我们讲解清楚了。讲了两个动作啊，以马直接到，他们就想到这位牧师是难得的，难得的老师的，老师已经被钉死，那就请你继续我们当我们的老师吧啊。他就说，哎，到我们家，你就进来在我们家做客吧，就留在我们家过夜好了。这是犹太人的习惯，陌生人在我们老家里来做客。虽然犹太人的房子不大，不像我们这边呢，啊，说有三房四房，犹太人没有这样，犹太人大概就两房间而已啊。可是他们说没关系，你就进来我们家做客。有一个人就挡住耶稣的路说，哎，你就继续往前走了，一个就拉住耶稣的就进去了。就说这客人就好啊，你这么进去我就进来了。进去的时候到吃饭的时候，这个客人呢就拿起饼来，然后祝谢了，就祷告了，然后拨开。当这两位徒看到这个客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想到这个客人呢，这个手势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这些手势好像是很老练的样子，很老练啊，而且他这个手势啊好像曾经看过，曾经看过。当他祷告的时候，他的声音呢很熟悉，非常熟悉，好像是跟神呢特别亲近的那样。当他递给这两个主人的时候，递给这两个门徒的时候，他说这两个人一直看着，看到他的手不一样。这个客人好像是个主人，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动住他的手指。他的祷告，他的祝谢也很熟悉，只是说特别的与神亲近。当他拿这个饼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到他的手不一样，有什么东西不一样呢？他的手有钉痕。这时候他们的眼睛才开了，他们异口同声说主啊。当他们说主的时候，也钉痕的手证明这位是被钉死的耶稣，当耶稣不见的时候证明他是复活的耶稣。这两个人心里说很好，心里非常火热，我们要回去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饭也不吃了，还没吃饭呢，放下来就回头又回到耶路撒冷去，又走了一个半钟头。这次他们走得很快，他们很急，一个半钟头可以走七英里路啊，他们走回去了，就跟其他门徒讲，在讲这个事情。门徒就跟他们说了，主果真复活了。那这句话我们听过多少次？主果真复活了，听过吗？什么时候听过了？复活节的早上，我们每次复活节的早上一定要讲这句话，因为复活节的早上带领聚会的人一定要说主复活了，然后弟兄姐妹一定要回应说主果真复活了，就是从这第一句话出来的。从第一次复活节的晚上，他们就听到了主果真复活了，然后这些门徒就说没有错，彼得也看见主复活了。但是其他的门徒相信不相信呢？当彼得告诉他们说他看到了主复活了，当这两个门徒告诉其他的十一个门徒说主复活了，他们相信吗？他们不相信，不相信，觉得很奇怪。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只有那些看见的门徒相信，没有看见的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别人的话，他们甚至不相信耶稣在被钉死之前向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只相信他们的眼睛。耶稣在被钉死之前已经向他们说了，这是一句话，在路加福音22:30，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2:30。耶稣在被钉死之前，在最后的晚餐里面，完了之后，跟西门说，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不是只想你们，是想得到你们，好塞你们，好塞你们，好像。”像塞麦子一样，要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耶稣在那还没被钉死之前，就跟门徒警告了：撒旦有一个诡计，撒旦有一个试探要临到你的身上。这个试探好像是一个塞塞。我想我们现在很少塞麦子了，塞是收稻的时候收麦子是要塞。就是要把那些碎坑啊，给撒掉啊，或者一些小的麦子呢，不成熟的麦子给撒掉啊，就把撒掉。撒的时候是要摇动，要先把这些麦子给倒摇动，摇动才能够撒掉，而且要不断的撒，不是说只撒一次就完，要不断的撒。那撒的久了，就要大力的撒，大力的撒，甚至要把那些附在大地上的那些麦子的稻壳都把它摘掉，就是要动摇，要不断的动摇它，然后呢要用力的动摇它，这是动摇性的东西。撒旦要摘我们，是要动摇我们的信心，要摘我们的信心，要让我们的信心掉下去。信心掉的是什么？是说没有信心吗？不是，是信心小。信心小呢，不是说没有信心，是有的，只是小的信心呢没有作用。小的信心没有作用，就好像是一个人生病了，身体躺在那个地方呢，可是他不能工作，那就是信心小。信心是有的，可是没有功用，那就是信心小，或者是说信心失落，就是这样，没有作用。我们现在看呢，当耶稣要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已经那次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当他回到这个马大还有玛利亚家，马大就是了一个电话，耶稣就跟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你兄弟必然复活。”就告诉马大说：“你的弟弟必然复活。”马大怎么回答？马大回答他说：“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然复活。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然复活。他没有说今天他要复活，没有说今天，是说将来会复活。那是他有信心，可是信心在当时没有作用。所以耶稣要显给他看，这个信心，你要是一点点信心没有作用，要现在就有作用的信心，你要相信。”这个神迹今天就会发生，只要是耶稣在，耶稣说信心，有这样信心的，这个神迹必然发生。所以我们就想到马大当时有信心，可是信心太小，没有作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当时要对付这么一个小事情，然后我们想到说我们教会这么大，是不是？我们教会也曾经有100多人。我们教会能不能回到以前的光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信心，神要把得救的人数继续不断的加添到我们教会上。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我们怎样要有这个信心呢？我们就要彼此相比，就好像说这个麦子也许是很小，可是我们能够被不筛，我们能够有办法让它不筛下去，不被筛下去，能不能不被筛下去？可以的，只要这些麦粒啊，小的麦子一个一个都粘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大的麦子，就塞不下去了。 所以当我们讲到要防备撒旦的试探或者是撒旦的这种筛的时候，动摇的时候，我们怎样做呢？我们要彼此同心，要彼此劝勉，要彼此相互。这就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是一个耶稣最后的祷告，一章的祷告里面一直强调的，求告神，求告父神，让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合而为一，像耶稣跟父神合而为一样。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信心不是说我有信心，而是跟我们大家在一起彼此相互互相劝勉，我们才能够把我们信心建立起来，可以是信心坚固的基础。我们一定要同心，要合一，我们才能够坚固我们信心。这是圣灵的工作要在我们里面。第二个是，当我们看到信心小的时候，不是没有信心，而是我们对于神的能力有怀疑。我们怀疑说，神的能力今天会发生，或者什么时候才会发生？这就是蛮大的问题。我们要相信神的能力，在神的时候一定要发生。只是我们不知道神的能力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们就相信说，我们就可以祷告，我们相信神的话一定要发生。这样的神迹奇事在万民当中，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就要相信神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相信神的话？是要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能够相信神的话。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吗？没有错，圣灵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得到圣灵，只是圣灵没有得到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得到圣灵，但是圣灵没有得到每个基督徒。什么意思？就是说圣灵愿意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唯有靠着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但是圣灵并没有完全控制每个基督徒，也就是说基督徒并没有把自己完全的献给圣灵来管理，所以圣灵并没有得到每个基督徒。这就是我们今天信心的问题。我们的信心小，为什么？我们没有完全把自己交给圣灵。所以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耶稣就把以前先知的话教导这两个门徒，他们心里就火热了。当我们信心小的时候，就像一根蜡烛的火摇曳不定，飘来飘去，怎么办？我们就把这个灯蕊点一下，让火就发旺了。这就是耶稣的工作，要把我们的火重新调旺。这调旺的工作是借助神的话来的，我们唯有靠着神的话，才能够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完全交出去，然后我们的信心就能够调旺起来，我们的火呢就能够调旺。耶稣怎么做？耶稣看到这两个门徒已经跟其他门徒说了，门徒也知道说彼得看见了复活了，可是他们心里还不相信，所以耶稣跟他们讲，你们怀疑什么东西呢？也在三十七节，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这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的问题。什么叫做魂呢？这些门徒以为所看到的是魂，那魂是什么东西呢？因为翻译的时候他们太客气了，不敢把一些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话讲出来。这个魂呢，其实就是鬼。他们以为所看的是鬼，那因为不好意思讲鬼，就是魂。其实你看英文呢，就是讲是鬼，没有错。鬼是什么东西？世界里面有鬼吗？有啊。鬼是什么东西呢？是死人活了就变成鬼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一个人死呢，好的就变成神仙了，坏的就变成鬼了啊。其实圣经里面所讲的鬼不是这个样子，圣经里面所讲的鬼是一个人死了以后，一个人死了以后呢，就只有两条路，一个是上天堂，一个就是到阴间，就是这样两条路了，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但是有的时候，这些死去的人的灵魂会再回来，有的时候会再回来，回来的时候是 为什么回来的？有时候是教鬼的人啊，把他叫回来，教鬼可以把他叫回来。所以圣经里面禁止那些人教鬼，教鬼的人是要被咒诅。另外一个是神特别有意叫一个人的灵魂再回到地上来。当一个人的灵魂回到地上来的时候，人以为是鬼，那就是叫做魂，在我们这里所讲的魂。所以耶稣跟他说了：“你们以为是鬼呢？为什么是鬼？你看看，耶稣就给他们看了，我的手有的，我的脚呢，有骨有肉。你们摸摸看，是有骨有肉啊，不是只有摸不到一个东西，是有骨有肉的，那是真的身体复活。”身体复活是有骨有肉的，不单单是让他们看了、你摸摸看吧，这是手嘛，这是脚嘛，你摸摸看啊，有骨有肉，那不是鬼，那是真的身体复活的。我们将来身体复活的也是一样的，有骨有肉的啊，不是一个灵魂而已，那是我们在将来耶稣来的末日复活，就是这个光景。有骨有肉，他们相信吗？说了这话，就把这个手脚给他们看了。他们反应怎么样？这些问题的反应怎么样呢？在41节，他们正喜得不敢信，他们高兴到这个程度，不敢去相信，说这是真的。有人会高兴到程度说不敢相信吗？会，真的，你太高兴的时候，你都不想是真是假。这是一个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记载这件事情。为什么只有路加记载？因为他是个医生，他是个非常好的心理科的医生，精神科的医生。他知道说人的反应，喜欢欢喜到这个程度，高兴到这个程度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感觉是正确的。耶稣也知道他们在高兴，他们不敢相信说他们所看到是真的，他们去摸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人高兴过后，他们说我刚刚是假的，我刚刚这个真的是热昏的头了，都不晓得我所看到的是什么，不晓得我所摸到的是什么。现在我清醒过来啊，原来那都是假的。耶稣要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不叫他们说是太高兴了以至于以为是假的。然后说好吧，我让你们稍微冷静下来，让你们稍微平静下来。怎么样平静呢？他就想到当那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的时候，他们心里火热，可是他们还不晓得是耶稣啊。只有当他们坐下来要吃饭的时候，他们心里平静了，平静下来，他们才看到那是耶稣，他们是真的相信。所以这时候耶稣让他们心里平静下来。怎么平静？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有吃的没有呢？门徒就说有啊，我们有吃的了。他们也刚刚吃过饭了，还有一些没有剩下的东西啊，就把鱼拿出来。耶路撒冷不是在海边，可是吃鱼经常有的。吃鱼的人呢，卖鱼的人呢，倒不是犹太人，他们是推罗西顿的人。这是从尼希米记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推罗他们是在海边，他们抓到了鱼呢，就运到耶路撒冷来卖。于是在耶路撒冷虽然不是海边的城市，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是家常便饭，所以有鱼啊。耶稣就接过这些鱼啊，就当着众人吃下去了。他们相信吗？这是我要问的。耶稣复活之后，借着让门徒摸他的身体，然后接过一片鱼与他们有接触，让他们知道这不是鬼，这是真的身体复活了。他们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幻影，是真的。可是知道他们的心还是不敢相信，所以耶稣又继续讲，像这11个门徒讲解律法上所讲的事情，先知上所记载的事情，让他的心窍明白了，能够明白圣经。所以耶稣的复活对于门徒是完全一件新的事情， 不是他们以前所认识的，因为他们见过拉萨勒复活。可是这次耶稣复活跟拉萨勒复活不一样，有什么地方不一样？我们想想看，当耶稣第一次显明给门徒看的时候，是在变幻山上，那是在耶稣被钉死前，在变幻山上显明给三个门徒看见，彼得、雅各、约翰。当他显现的时候，他的脸上是洁白的，像洁白的是像日头，他的那这个脸上呢是明亮，好像日头，衣服呢洁白，好像光一样的，那是在殿里耶稣显现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这个天使在耶稣的服务面前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天使呢也是面貌好像闪电，衣服洁白好像雪，他们就想到一个人复活，耶稣复活的时候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我们所看到的人，应当是像电幻山上那一种的，像日头，像闪电那一种的，衣服呢也应当不一样，不可能是像我们平常所看到的一样，是这样子，不是。只是当耶稣站在他们当中的时候，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36节所说的：“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句话门徒真的很熟悉，因为耶稣常常为他们祝福平安，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疑惑，样子不像，可是这个声音不像，样子不像。真不像，他们就很怀疑，究竟这是不是耶稣？所以耶稣要让他们知道说这是真的。现在他们就想到了，我们刚刚看到拉萨勒复活的时候，拉萨勒的那个坟墓有一块石头挡在了门上，拉萨勒要复活的时候，要叫人先把这个门推开。现在耶稣复活了，并没有人把他的坟墓推开，没有人去推开，他怎么能够复活呢？而且我们现在在这个房子里面呢、啊，那栋房子是马可的房子，马可的妈妈的房子，这个楼都已经关得紧紧，他们很害怕犹太人来，所以把门关得紧紧的，我们都看住了，没有人能够进来，为什么耶稣能够进到我们的房子里面来？这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拉萨勒复活跟耶稣变幻山上这两件事情，跟现在耶稣站在他们当中呢，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样子就像生前一样的，可是他能够穿过这个墙壁，穿过这个门进来，我们没办法理解，他能够把那个木的石头推开，也没办法理解，他变化的时候应当是很光亮的，可是他没有那么光亮，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门徒没有想到什么时候能够遇见耶稣。其实我们想想看啊，这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回到以马忤之的路上，这条路他们走了多少次了？因为不是一个特别的路啊，就在这个很普通的路上，他们看到耶稣了。再往比较早一点去看看，比较早一点啊，基甸就是在士师记里面那个基甸，他什么时候看到神的？基甸是躲在一个酒渣里面，就是在酿酒的地方，酿酒的地方比较阴暗的地方，躲避的地方，在那边呢，在那边打麦的时候，基甸看到神，神在一个很普通的地方，在一个人工作的地方，隐藏的地方，向他显现，不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怕人家看见的地方，神就向他显现了。我们再比较早一点去看，摩西什么时候见到神？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他看到神的地方是在西乃山，那是他每天就在那边牧放羊群的地方。我们若是再往早一点再去看，什么时候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见到神在什么时候？ 在大热天，在他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他在那边乘凉，他就看到神就走过来。什么地方我们会看到神呢？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不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你今天在什么地方都可能见到神，因为见到神是神向你显现，因为见到神是你认出来他是神。也许你见到神你还不晓得他是神，就像这两个人一样，那你就错失了机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地方都可能见到神，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预备去见神。我们预备去见神，我们怎样预备？一见遇到神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神我不晓得，我要证据，你说的这些话呢，我要拿出，我要证据。这是基督的态度，他怀疑。可是亚伯拉罕见到神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亚伯拉罕见到神的时候，他就赶快去准备了一只牛犊，圣经说那是又好又嫩的牛犊啊，就往上烧了，赶快献上来要给神吃了。他又准备了奶油，又准备了奶，亚伯拉罕是随时准备好，他准备好说当每一次我看到神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东西献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怎么去预备见到神。我们要心里要先明白我们要见神是要做什么，要见神要做什么，要怎么说我们是主人。我们见到神的时候要怎么说我们是主人，主人要求仆人的是什么？是要要求仆人忠心。仆人怎么知道要忠心？要忠心做什么事情？要忠心两件事，他要知道主人的心意，他要接受主人的命令。我们做仆人的就是要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要接受神的命令。神的心意，神的命令在哪里？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就在这个圣经里面，今天我们常常打电话回去了，回到家乡去了。现在比较好一点的，你用 Skype 啊，可以看到家乡的人呐，经常说话，好像是见面一样的，声音就像就在眼前，那个影像也就像眼前一样。请问你看到你的亲人吗？当你用 Skype 在说话的时候，你看到亲人没有？你说有，你可以说没有。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随时要看到神，神的话语，神的声音，我们要认识他。我们怎么去认识？我们要读圣经才知道说这是神的话，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的命令。我们从读圣经才能够知道。我们若是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命令，我们就见到了神。就好像说，我们借着 Skype 看到了我们的亲人一样，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命令。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能够拨通这个电话吗？你有 Skype 在这里啊，你想说，哎，我要跟我的爸爸妈妈、跟我的孩子说话，你能不能拨通一个这个电话呢？你需要什么东西？你需要电话号码。人有没有电话号码？你若不知道的话，你怎么去接通这个电话呢？你的电话号码在哪里？在什么地方？我们要看这一句啊，什么电话号码是野地333啊，野地333啊。那有道理就替我们找出这句话好不好？野地333，野地米书333是第三章33节，或者是33节第三章。第三章33节，或者是33节第三章。第三章有没有33节？有没有？第三章有没有33节？啊？
没有。
没有。没有的话，那就是33章第三节了。野地33:33。 有没有？33章第3节有没有？有的，好，很好。耶利米书33章第3节，那是神的电话。你若是要见到神的话呢，把你的 Skype 拿出来啊，把你的 Skype 拿出来，然后呢，拨这电话，你就可以知道神叫你要做什么，要叫你做什么。我们一起来记住这个电话号码，好，要记住。我们一起来念这33章第3节。
从祷告，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我们，要叫我们去做。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随时求告。借助祷告，我们求圣灵知道的经验，是叫我们完全遵从圣灵的教导，然后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话，带着信息告诉我们那又大又难的事，那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什么事情很难呢？我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所以记住，我们要看到神，每天都可以看到，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神，只是我们的心要向神敞开说：“神，这就是我愿意的，所以把你的话告诉我，我愿意听。”我们也相信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他要听我们的祷告，把我们所求告的定义我们，这是我们的信心，不要动摇。你若是动摇的时候，你就是说你自己没有工作的时候，不能工作的时候，没有作用的时候，怎么办？去找一个弟兄白位姐妹说，我的信心软弱，听我的祷告。我们教会同心合力的时候，必然能够成就神迹。一个人也许成就不了，很多人一定成就不了。我记得在加州有一些树木，听说是特别高特别壮的，永远不会倒的，叫做红木。我听说，这是我听说的。可是红木有个特点，它不是一棵树，它总是一大堆树啊，种得很密，所以风再大永远不会，因为这不是一棵树在一起啊，好几棵树都是连在一起，摇来摇去都是一起摇的，这个树永远不会倒，越长越高。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让我们重新合一在神的面前说，我们一切对，我们一切很好，有圣灵就在每个心里面。但愿刚刚过了一个复活节，复活节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复活。耶稣若是复活在每个人心里面的话，我们就永远不会散开。所以这些门徒就相信了，他们也接受了耶稣的命令，就是出去传福音。又大又难的事是什么？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做门徒，一个是传福音。做门徒容易还是传福音容易呢？哪一个是大，哪一个是小的呢？大的事情是做门徒，做门徒是最难的，传福音呢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我们能够做门徒，传福音就自然就来了。所以大事是做门徒。怎么做门徒？也是说舍己，背上你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我，这是做门徒。但愿我们想到耶稣的复活，就想到说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像耶稣一样的跟随耶稣，也是成为一种复活的人在地上。我们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地上看到耶稣复活，也知道耶稣要把这又大又难的事指下来，却把圣灵也赏赐给我们，好像我们能够在一切的大小之上都忠心都得赏赐。我们父母与神，主主与神，让我们这微小的信心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操纵，能够被你的圣灵所感动，同心合一来建造，建造你的家，建造你的殿，让这个地方重新回到旧日同样的荣耀里面。我们感谢，因为过去的事情 过去的，以及你要把一些新的事情赏赐在我们当中，就像耶稣复活一样的一个完全新的经验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心体也让我们兴奋说，这是神给我们的工作，你必然垂听我们的祷告，好叫我们常常记住耶利米三十三章第三节的话，你要把又大又能的事指教我们，也教导我们怎么去成就。我们感谢父神，阿门。